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咧，我哋虽然喺仲系喺网上，唔系喺实体嘅聚会，但或者我哋都可以尝试咧喺当中同大家玩一个游戏嘅。嗱，你喺以上呢一个嘅 PowerPoint 上面咧，可能你都睇到有好多唔同嘅国家嘅名字出现，系咪啊？其实唔同嘅国家咧，都有一啲佢哋所谓代表或者佢哋象征佢哋咧一种嘅动物或者植物嘅。或者大家可以俾大家有大概30秒啊，嘗試下喺你哋嗰個 YouTube 嗰度咧，可能喺 chat box 上面咧打一下，例如呢啲國家，中國又揾印度或者南亞嚇，或者係好似埃及、阿拉伯呢啲嘅國家，同埋以色列，佢哋所代表嘅一啲嘅動物或者一啲所謂代表嘅象徵係啲乜嘢咧？俾少少時間大家嘗試去做一個回答好嘛，或者少少回應啊。好，我相信大家咧都已经喺度好快嘅打咁啲答案出嚟啦。咁亦都相信可能喺当中我哋亦都好熟悉嘅，例如中国，你谂到嗰啲乜嘢咧？咁应该唔系熊猫嘅系咪？中国嘅代表就系我哋通常都讲到系龙啦。龙可以话咧喺中国入边咧一个好突出嘅一个代表，代表住尊贵，代表住力量。所以我哋好中意时候话龙，中国人点啊？话自己系龙嘅传人。而對於印度或者斯里蘭卡咧，就有時候就會揀咧用大象嚟到去代表住佢哋自己嗰個民族。除咗咧佢係一個所謂吉祥嘅動物之外咧，亦都係代表住莊嚴同埋呢個力量。而至於埃及或者其他阿拉伯國家咧，就好多時候會用鷹嚟到做佢哋國家嗰個嘅一個嘅國徵或者一個徽號，代表住一個迅速、果斷或者獨立等等。而以色列人。或者以色列国家会用的其中一种的象征呢，当然就是跟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有关，就是葡萄树。葡萄树当中带出的期盼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扩张和一个结果丰盛。所以当主耶稣说我就是真葡萄树的时候，指的是什么呢？又通过这个形象，他甚至是形容到天父和主耶稣和信徒的关系，讲的又是怎样一回事。让我们今天尝试用三个分题去理解主耶稣透过今天这段经文想跟我们表达的信息。首先我们从葡萄树的比喻和那个关系来开始。首先以色列人就很清楚，其实当上帝讲到葡萄树的时候，是比喻以色列这一班神的所谓神的选民。因为以色列人是上帝悉心那种的栽种和这种的嘅照料，而佢哋都应该系相对地结出好多好果子嚟嘅一种嘅葡萄树。但系喺旧约入边咧，以色列民咧，佢因为常常提到佢对上帝嗰种嘅背逆，被描绘为一个唔结果子，又或者甚至变成一个结野葡萄嘅嗰个嘅坏树。所以结果就招致上帝对呢个国家同埋呢个民族嗰种严厉嘅惩罚同埋嗰种嘅管教，包括国家嘅灭亡。成为难民或者流散到各地，并且经常面对迫害、被压迫等等。所以旧约里面很多的哀歌呢，都会用葡萄树的经历来到形容到他们的苦难，形容到葡萄树被拆毁、被践踏、被火焚烧，而在当中祈求上帝的怜悯和他的拯救。所以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对于葡萄树的理解或者演绎呢，可以就话啦，葡萄树就系呢班所谓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而被上帝栽种喺以色列呢一个嘅土地上，就是、当中佢哋所理解嘅葡萄园啦。而上帝个应许同埋拯救，就系会将犹太人翻到去以色列呢一个嘅土地，重新嚟到去复国，去建立翻圣殿嗰个嘅敬拜等等。这个对于无论是当时甚至可能今日的犹太人来讲，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的信念。而所以当耶稣指出就说他才是那个真葡萄树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对于当时以色列人一个十分大的一个冲击，挑战他们自身那种的民族的优越感和他的独特性。因为上帝的拯救和拣选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再是取决于你是否一个犹太人的身份或者血统，也不是取决于你所在的地方在哪里，而是取决于耶稣基督，就是神所拣选 同埋所栽种嘅呢一个真嘅葡萄树，以及人系咪连系喺呢一个真葡萄树上，并且结出果子嚟。所以另一方面呢，主耶稣都藉着呢个所谓真葡萄树嘅比喻嚟到解释咗人嗰个嘅不信，或者不愿意接受神所启示嘅应许同埋带领，亦都系呢个反而系一个最主要嘅原因，因着他们不信神而成为一个又坏又不结果子的情况。所以其实那个问题其实不是在于以色列这个民族，而是取决于个人是不是相信神的话语和应许上。人若相信的话，就必然会接受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也都会结出那个相应的果子来。但主耶稣基督除了指到他就是这个真葡萄树之外，也都指出你们，也都讲到是耶稣基督的信徒，是他这个葡萄树上面那个的枝子。而这个葡萄树和枝的图画也都描绘出我们信徒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和连结应该是怎样。首先呢，我们和主耶稣是一个活生生也是一个紧密连结的一个的关系的里面。就好像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呢会形容说我们传福音呢就好像有就是神为我们预备一份的礼物。有时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当我们去接受了这一份呢很珍贵的礼物，多谢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拜拜走人的了。甚至送礼的人呢和受礼的人呢，即是当拿了这份礼物之后呢，可能我们都不再联系了。但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信徒因着有这样的理解而带出的问题。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知，其实我们的关系不是在于我们去收礼物，而是在我们拿了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之后，我们继续反而是因此开始了我们一个进入了一个我们一个的新的关系的开始。而这个关系我们需要持续在一个 的结连里面。所以我们都常常是处在应该和主耶稣一个互动的关系当中。那怎样能够处在一个和耶稣基督有一个互动并且活生生的关系里面呢？这个讲到更加进一步的，就是我们是需要进入一个生命被更新的关系或者一个连结里面。而作为枝子呢，我们的生命是不住的来到被这个树干的源头所晓冠和影响。所以随着时日的改变，这个枝子的质素也都会慢慢是被改造，应该是会改造得越来越好，是不是？所以这里是讲到就是信徒的生命其实是一个被更新或者好像一个成圣的过程，也都会变得越来越似基督。第三个呢，也都讲到就是我们和耶稣的连结是怎样呢？是一个生和死的连结。因为葡萄树的枝子不可能在脱离树干的情况之下是会继续的生长，而只有慢慢的枯萎。所以我们和耶稣基督的葡萄树的连结是一个生和死的连结。而另外也带出到的就是我们和耶稣基督的连结呢，是一个生命有目的和有意义的关系。因为主耶稣形容到我们的生命是需要结果子，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目的，也都因此叫天父得荣耀，带出了那个的意义。那这个在你稍后的时候呢，我们会再有多一点的探讨。最后呢，就是讲到我们信徒和主耶稣那个的关系呢，是一个彼此连结的关系。树干或者个葡萄树的树干虽然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但枝子它有很多个的，也都甚至是一个枝子会生出了另一个枝子，慢慢就交出了一个很大但又彼此联系和互相影响过的网络。这个都让我们看见一个可能无论在平面上就是信徒之间同父在一个彼此交通的关系，我们今天所身处的环境里面或者平衡的一个 的情况上。但是从我们一个垂直的历史上面，我们都会看到其实从这个第一世纪开始一直传承下来到今日，天父上帝都不住的是透过藉着耶稣基督在这个教会里面不断的作工，不断的参与，也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历史的教会上面，我们都是这样的结连起来，而成为一个很宏大又很美丽的图画。所以这里提升我们的信仰，其实我们不是只是讲我们个人的信仰，而是我们的信仰一定必然是会和耶稣基督藉此和其他的信徒我们都是有一个连结和有一个关系。所以当主耶稣说他是天父所栽种一个真葡萄的时候， 真葡萄树的时候，而信徒又是连于在基督上面的枝子的话，也都是提醒我们的信徒，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常常是跟这个基督是紧密的连结，并且靠他而活，而不是就是说我们好像拿了一份礼物就走那种的图画，就是那种情况。当我们了解到耶稣作为葡萄树和信徒作为葡萄树上枝子那个 的关系，我们就再进一步看到，其实后来讲到一个就是说耶稣分析了两种的情况，一个就是说结果子的枝子和不结果子的枝子。耶稣这里特别提到就是说，其实所有的枝子里面不是所有的都会结果子的，也都因此会有不同的处理。他们刚才提到就是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呢，他就剪掉，即是讲到天父啦，是不是？其实讲到这个剪掉的处理指的是什么呢？剪掉可以说有不同的解释。首先呢，有些学者认为这个剪掉呢，其实那个就好像一个的都是一个的剪削，或者一个的修剪，一个的修复，是为了让这个不结果子的枝子呢可以被修补过来，能够再次结出更多的果子。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正面的解释。但也有学者认为，从字面上的解释所讲的一样，就是天父呢是将这些不结果子的枝子呢就剪掉。所以主耶稣也都说了，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被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拾起来丢进火里烧了。咁究竟呢一个嘅枝子系会被剪掉定唔会被剪掉咧？呢个当耶稣强调就系话啦，葡萄树嘅枝子一定要连喺佢嘅呢个葡萄树上，如果唔结果子嘅话，就会被斩或者会被焚烧。其实呢个亦都引申出喺传统嘅教义上边咧，对于关于系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又或者系人会唔会能够喺救恩入边失落？这个之间呢，其实一直以来所引用一直所引起一个的争论，还有一直会在当中所引用的或者需要去讨论的一个经文。但或者其实反过来，这段经文实际上面想真正去讨论的未必是我们所关心这个的神学的问题，而在当中其实尝试想带出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真正的基督徒。甚至在耶稣的年代，其实都有很多原本跟随耶稣的人，去到后来都会因着不同的原因而离开。就好像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节那里就说到，当耶稣讲论到说他是生命的粮，当中就有很多的门徒来到退去，不再跟他同行。而当中最经典的例子就莫过于出卖耶稣的犹大，因为耶稣从一开始就已经宣称说，耶稣从起初就知道哪一个不信他，哪一个的要卖他。所以这个话就可以让我们去上心一层。当我们特别想到这个出卖耶稣的犹大，他是不是一个认识耶稣的人呢？当然他认识耶稣了，是吧？甚至他有没有来到去执行过耶稣的教导呢？当然也有的。当耶稣差遣十二门徒出去的时候，要他们去传福音，去行神迹，犹大都是其中的一份子。但耶稣却早早宣称说，在你们中间有一个他是魔鬼。你们都讲明就说到了，就算在耶稣基督这个这么紧密的十二门徒的团队里面，就好像犹大一样，他表面上绝对是一个基督徒，甚至耶稣用到说在我里面去形容到他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犹大是一个不结果子的，所以经文就很清楚地指出，当不结果子的话，就代表他不是真葡萄树的一部分。无论你是整到一个几扮到几似装饰到几漂亮的一个的枝子，假的就是假，假的始终真不了。所以第八节里就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都就是我的门徒。为什么要结果子？因为这个就是荣耀天父的表现，也都是耶稣基督门徒应当有的那个回应。而真正属于主门徒的结果，就必然就会做出一个结果子的一个 的生命那种的流露。换言之， 如果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却不结果子的话，其实根本他就不是门徒，就好像犹大一样。所以在这里一方面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们的信仰，我们不要停留在信仰的表面上，就好像一个不结果子的枝子一样。虽然我们可能有外在信仰上面的表白，但我们内在的生命它是没有反映到我们与基督耶稣的联合。但另一方面呢，也都我们要小心的，就是唯有天父是那个监察人心审判全地的主，只有他才知道哪一个是真正跟随他的人，也都叫我们不要那么轻易的其实去论断其他人，甚至自己是不是一个结果子的人。就算好像耶稣其余的门徒，即犹大以外十一个门徒，想想其实他们曾经或者去到最后都有背弃过耶稣的。当中的代表好像彼得三次不认主，甚至后来都忘记了主耶稣的吩咐，重回他自己打鱼那个的旧业。但是在耶稣基督的引导之下，他却回转过来，甚至成为之后教会重要的基石。所以在所有信徒的生命或者信心历程当中，我们可能都会有很多的高低起伏，但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生命的起伏而叫我们对主失去信心，或者活在一个恐惧会失去救恩的那个的惧怕之中。重要的是我们要找紧和相信耶稣基督的应许，去走我们每一个人生的阶段，也都叫我们不需要常常，其实有时候我们要紧张去数算究竟我眼前我有多少果子呢，又或者去望下别人他有多少果子去做个比较呢。其实这个不重要的，因为重要的是结果子不是在乎我们自己，而是在乎我们是不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也都叫我们提醒他，我们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要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连在他的里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结果只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是要望我们眼前手头上的果子，而是要定睛去仰望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直都说了，我就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都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既然一个基督徒需要连于基督才可以多结果子的话，那我们怎样才能够真实并且有效的连于基督呢？或者我们要结的是一个怎样的果子呢？在连于基督上面，相信最基本的起点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是不是？如果我们将不信的人比喻为不连于葡萄树上的枝子的话，那连在葡萄树上的枝子当然就是指到信他的人。而在约翰福音里面，其实常常都会形容到，就是不信的人之后就有很多也都是相对地听了耶稣的话而相信他的人。但我相信这里耶稣指的不是单单讲到口头上的认信，又或者不是讲到头脑上的明白，而是真真正正愿意去信靠耶稣基督的拯救，并且忠心不移的又持续的来到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或者对于好，我们今天很多信徒来讲，我相信我们都是愿意去信靠耶稣，也都希望是跟随耶稣的。但我们怎样能够保持与基督的关系和那个结连？圣经里面也都给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提醒。今天起码当中分享的有两点。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常常来到去清除我们与主耶稣连结一些的障碍。就好像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耶稣以撒种的比喻教导我们有关生命成长和结果子里面的挑战。首先就是有些人他们听了主的话但却不明白，所以这里就需要我们，到有时我们不是不想去跟随，但我们不明白的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祈求主给我们能够有一个智慧去明白神的话语。在我起初慕道或者未信主之前，其实我都有看圣经的，因为当时我处于一个不信人的身份去看，我当然尝试在当中去找出他的问题，那个的动机有点不同。但到后来甚至我好想开始好想用心去明白，但是看来看去我都有很多看的都好像看的都不明白， 或者可能我感觉我明白字面上面的意思，但我不是很看到那种的关系，或者那种的叫做那种的 significant 的地方。后来即是后来带我信主的一个导师，他教我去做一个祷告。去祷告就是 向主祈求给我能够有一个明白的心，让我能够看圣经的时候我可以明白他对我讲的讲什么东西。而在我发觉后来当我 对神作出这样的祷告之后，我再看圣经，我有一个很不同的体会。那个体会不 再停留在只是在我字面上去明白他讲什么东西，而我心里面甚至都感受到其实神怎么藉着这段说话，藉着他这个的话语来到对我说话，甚至感受到神给我那种的爱和感动，来带来我和他进入一个关系上面的个连结或者一个建立。这个都是得 在我们信仰上面，当我们面对着好像读经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明白，当然除了我们靠着一些不同的工具来到帮助之外，我们都很需要去祈求圣灵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开启，一个的明白，并且带领我们透过这个读经可以进入到去与主的结连里面。但其次，有些人可能听了道之后他是没有扎根，这里就讲到好像我们明白，但我们是没有再尽心的尝试去认识去了解，也都没有让圣灵藉着这些的话语来到去转化我们的生命。而带出的结果就是当我们面对生活上面的改变甚至冲击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不会能够有一个可以承载的力量，以致到我们的反应就是其实信什么都不紧要，等在后面先用我们自己所理解的那种的方式，无论是斗争或者其他的办法都好，去处理我们那种生活的问题，或者尝试在为到我们人生前面的方向用我们或者世上面的智慧去寻找答案，而不是去付上一个要跟随耶稣的代价。这个都成为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所谓年轻一代所面对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信二代或者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可能在教会不断的成长的时候，他们对圣经的故事或者圣经的教导十分的熟悉的，但是你问他们是不是真的跟神有一个很深切 的认识或者那种连结呢？这个不一定。甚至他们是不是很清楚他们真正圣经那个信仰里面那个 的根基，再尽心去认识其实我们背后所讲的是什么时候呢？这个都未必是我们一般面对所谓无论可能年轻的信徒或者是我们今天甚至可能一般的信徒都缺乏。以至到当我们在可能在来讲到学生或者年轻人，在面对他们人生的长远的转变，例如入大学，例如出来做事，没有那个 的根在里面的时候，就会叫他们在不同的冲击底下就会放弃他们的信仰，不再去找到那个 的关联，或者不再愿意在当中来去追寻。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来到扎根，必然要在我们那个的其实圣经或者在我们的神学那个教义上，也都甚至在我们的祷告上，我们是需要不断的来到去深化和不断的学习。当然除了这个之外，面对假设我们都已经有这个根基的时候，另一个的挑战就是我们有时会面对很多不同忧虑给我们的压迫，又或者潜在的迷惑，而令我们好像窒息了一样。这个反而都可能是我们信徒生活上面最常见的挑战之一。其实我们看到忧虑或者潜在背后都有一些共同的元素，就是恐惧。恐惧就是我们想要在上帝以外去找到一个依靠或者帮助，甚至是想要有一个可以即时处理我们问题的一个的答案。而这个都夺去了我们对上帝那种的信心，那种的忍耐和那种的寻求，也都因此叫我们不能够有效的连在基督的里面。很简单的就是，如果我们人对我们自己的财政上面缺乏安全感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到去填补这种 的恐惧，就是花更多的时间来到工作，花更多的时间心思 在我们的进修上面、升职上面等等。而这些甚至会牺牲了我们除了我们对和神那种的相处的时间之外，甚至可能牺牲了我们的家庭，牺牲了我们很多，到最后发觉原来我们最后剩下的是什么呢？ 在上帝以外，如果我们在上帝以外寻找的帮助，有时可能给我们一些即时的解决，但也发觉其实在我们人生长远来讲，不会给到我们一个真正的指标，或者不会处理到我们更深层的问题或者需要，也都更加不会让我们因此能够建立所谓成熟的生命。例如怎样在耶稣的里面，我们慢慢建立到那种的内心，或者一个更深远的一个的看见。所以在这里我们都需要有时面对着这些的挣扎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教会？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群体？为什么我们需要当中有属灵的导师，有不同的人来到去扶持，去鼓励我们怎样行回在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上，并且找紧上帝的应许，叫我们不要因此面对这些压迫困惑的时候而会迷失。所以我们需要教会的群体来到有一个彼此的守望。咁除咗呢一个讲到呢个撒种嘅比喻，提醒我哋一啲嘅障碍之外咧，另一个我哋都好常见嘅问题咧，好多时候我哋都好睇重我哋所谓嘅侍奉或者一啲嘅工作。所以呢度我哋睇到一个我哋要小心嘅，就系唔好睇工作过于我哋同耶稣基督嘅关系。另一个我哋好熟悉嘅例子喺路加福音十章入边咧，就提到马大同玛利亚。马大因为要忙着要去招呼耶稣同埋一大班跟随佢嘅人，而心里忙乱。但系佢妹妹玛利亚，佢系嚟到耶稣嘅脚前听到。马大呢个时候就要求耶稣吩咐佢嘅妹妹去帮手啦。但耶稣喺呢个时候却教导佢话：你忙啲乜嘢咧？点解你唔可以好似你妹妹一样嚟到我跟前，嚟到去认识我，去听我对你其实想都想讲嘅说话咧？在我过去不同的教会的入面，我们都看到很多人其实他们很忙碌，在不同的工作不同的侍奉入面，当然他们都是很热心很好人的。但是当我们再去问多一点，就是其实你最近跟主的关系是怎样，你灵里面的状况是怎样，你的灵修生活如何呢？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可能都会回避，不想去回答，又或者是无言以对。尽管他们是很热心在不同的工作和所谓的侍奉里面，但这些却是可能会让他们因此而忘记了基督，忘记了更加重要的那个的 priority， 那个优先次序是我们和主的关系，才是促使我们去侍奉 的动机。或者我们用回另一个所谓极端的例子，刚才提到犹大，犹大他本身在耶稣底下都做过不少的工作，在跟随耶稣三年的里面，他有份参与过不同的传福音、医治赶鬼、帮助穷人等等，但他结果和下场又是怎样呢？犹大所做的工作并不能使他得救。所以我们如果需要有效持续连在基督，我们就需要在从信靠耶稣上面来到开始，让耶稣基督的话语成为我们信徒生活的指标和原则。也就是讲到我们需要继续在圣经和祷告上，我们需要尽心，也更加重要的就是让耶稣基督的爱成为我们生命的特质。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教会群体里面来到去互相同行和彼此的守望扶持。这里都很快我们会看到的就是经文呢突然间就从结果字呢就转到就是说谈论到要他们彼此相爱，并且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但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突然间一个的转折呢？或者我们看回在约翰福音呢，当谈论到耶稣基督在世上使命的时候，就指出耶稣来到世上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叫人在得生命里面呢看到上帝那个爱的彰显。所以在第十五章里面，其实耶稣基督同样在一个这样 的框架底下来到讲到他们讲到他自己在世所做的事情。结果指其实是什么呢？讲到就是我们要活像耶稣基督，然后在他的爱里面来到去执行我们在地上面当中那个的使命，完成上帝那个的托付。这个都可以说在约翰福音里面其实不断强调和指出耶稣怎样去爱，也都藉此显明天父的爱。 所以门徒会为唔系耶稣会为到门徒嚟到去洗脚，点解咧？讲到话佢出于爱，而耶稣喺十字架上面嘅牺牲，点解咧？亦都系因为出于爱。最近听到一个例子咧，就讲到喺第几耐之前唔记得啦。总之以前啦，喺有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嘅作者同埋一个神学家 C.S. Lewis 鲁伊斯咧，当佢喺牛津大学任教嘅期间咧。有一群嘅教授，佢哋喺当中咧就讨论到有好多世界上面唔同嘅宗教，唔同嘅宗教咧，其实好多都有好多嘅共同之处，其实都好似好相近嘅吓。咁啊，讲到咧，其实唔同嘅宗教都系咁样嘅吓嘅时候，就见到咧这个路易斯走过，咁佢知道佢基督徒，咁就叫停咗佢啦。喂，其实咧嗱，我知道你信基督噶。咁其实你睇到我哋即系喺个黑板上面写到，其实唔同嘅宗教差唔多都可以话系好接近，甚至可以话，如果我用今日我哋言语所讲，都系殊途同归嘅啫。咁基督教有啲咩咁特别嘅地方咧？咁道益师谂一谂，跟住就回答就话啦：唔同嘅地方因着呢个恩典，叫基督教同其他嘅宗教，所以有所分别或者有所不同。或者我哋睇到其唔同嘅宗教咧，或多或少可能都会用到一啲有关爱嗰个嘅用词啊。例如好似喺佛教入边咧，佢哋过去成日讲慈悲嘅吓，而家就好中意讲大爱嘅。但系睇深一层去睇咧，佢哋所讲嘅却唔系呢种所谓永不止息嘅爱，又或者系一种无条件嘅爱。但系咧，我哋睇到嘅就系。这个就正正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展现的那种爱的特质和分别，而这个爱就正正在恩典里面一个最具体的实践和展现。所以整个约翰福音里面都是指出，其实爱才是基督徒最特别或者一个最明显应该有的特质。但这里也同样指出的话，如果我们需要去实践这个爱的教导，我们就真的特别，或者我们更加就是需要是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我们看见其实人实在不容易去爱，也都不是一个可爱，很容易觉得我们很容易去爱人。要实践去爱是一件很难的事。如果你曾经尝试过认真或者很用心去爱别人的时候，就算是你最近的家人，你都一定会遇过不少的困境和挑战。更加不要说要爱仇敌，这个更另一个层次的爱，为什么简直好像一个天方夜谭。所以因此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其实隐约都带出的就是我们要去爱，其实对我们个人而言呢，是一件难以去做到，难以去完全或者完成的一个的任务。所以为什么在经文里面耶稣基督不断的强调，讲到就是说什么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如果我们不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其实我们很难，真的很难来到去做到这个所谓彼此相爱，更加不要说我们要活出那种舍命那种牺牲的爱。但反过来就是，当我们能够常常与主亲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上帝给我们的提醒和给我们的引导，帮助我们怎样实践的教导之余，要慢慢体验到他那个爱的那种的激励或者那种 的实践。例如有时起码在我自己身上经历过，神要我们去饶恕一些可能我们过去很憎恨或者带给我们很多伤害的人。曾经听过一个的分享，讲到就是他信主之前很恨他的家人，可能因着不同的原因，他是觉得我不会可以接受到我和我家人，即家人是对我不好又好，或者觉得他们对我有亏待都好。但当他信了基督之后，神佢系慢慢改变佢，让佢睇到唔系佢值唔值得佢爱，因为耶稣都系咁样爱呢个原本唔值得去爱嘅人，亦都因为咁样要我去爱翻呢啲原本我可能我好讨厌 甚至可能好仇视嘅家人。呢种复和嘅例子，亦都让呢种爱叫人能够借此去认识耶稣。呢个系一个可以话我哋好多唔同生命嘅见证入边，我哋最常睇到，亦都系最吸引我哋、最震撼我哋嘅地方。而呢个亦都做我就系喺呢个爱嘅互动入边，我哋再因此结出好多唔同嘅果子出嚟。无论是全福音的果子也好，又或者我们讲到圣灵的果子也好，这些结果或者表现，都会叫人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也都叫人是归荣耀给我们的天父上帝。所以去到最后，这里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连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活出这个结果子的生命。也都当我们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这个爱成为我们那个生命那种的特质，成为我们生命那种的彰显，也都让我们藉此继续去结生命里面很多不同的果子，让人能够在我们生命的当中都看见基督。但同样的，这个的连结除了我们个人和基督的连结，也都必然是在我们群体上面的发生。所以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单独说我自己怎样去爱神，也都要在我们所身处的群体的当中，我们彼此相爱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活出这种所谓连在基督里面一个群体的见证。去到最后，我相信大家都或多或少可能感受到我们明白，但又感受到那种实践的张力。我盼望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在我们的明白但又感到可能困难甚至感到焦虑的背后，我们谨记结果子不是在乎我或者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努力，而是在乎于耶稣基督。我希望给大家都有少少片刻安静的时间，无论我们人生的光景是怎样，我们都向主祈求，祈求祂帮助我们能够真真正正连在耶稣基督这棵葡萄树上，而都求主祂的爱丰丰满满的来到去浇灌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使我们是能够时常的在祂的连结当中结出更多的果子出来。亲爱的天父，我们首先要向你献出感恩，献出赞叹。当我们能够在今日来到去读到这段话语，你提醒我们，首先是因为你自己来到去拣选，来到去牺牲，来去爱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使我们能够可以认识你，使我们能够可以进入到你的爱中，使我们能够与你来到去结连，也都让我们和我们身边这些原本彼此不认识的人，我们都可以结连在一起，也都因着你的爱帮助我们打破我们原本和人之间种种的仇恨，种种的阻隔。天父，求你就在当中继续来到去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可能生命里面种种的与你连结的障碍恐惧，使我们真真实实在你的里面经历到与你连结那种的喜乐，那种的恩典。求你继续来到帮助我们众人，也都帮助我们教会成为在你里面相爱合一的群体，满满的活出主你自己那个的见证，结的果子都是归荣耀给我们在这个满在这个天上边赐我们众多恩赐的福。多谢你，多谢你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